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春面。
嗨，大家好，我是 Martina AKA APO。
好，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最近在新闻媒体上面有很多，这应该是算是陈腔滥调吧，就
并不是最近，是一直
都有啦。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下一个标题档，这样就是大家点进来看那个标题了，哇，这是一个就是很劲爆的内容，就点进来哦。干，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应该有被标题党骗过的经验吧？
应该是每天吧，就是每天的日常吧。
就连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看一看那个标题，就是会打个反讽，然后让你点进去看。比如说，哇，什么超糟糕的，真的是要让他下架或是下台啦，这样。结果点进去发现他都在称赞这个东西或是这个人，所以今天是
就被骗了。
对，这个就是标题党。
每天都在体验被骗的感觉，
而且很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无动于衷哎、欸。但有些人就是有发起就是标题党这件事情的这个反对啊，这样，但还是大家很喜欢点你这样。我觉得有时候会被骗，哇，这个标题就是谁谁谁就是讽刺谁啊，就点进去，哇，请问一下，请问我在看什么？对啊，就不说，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影，就是电影。那部电影呢，就在讲那个什么，开膛手杰克的复仇。那我就点进去了，然后看完之后，就是到后面大概五分钟吧，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被开膛手杰克杀了。那请问一下，我从头到尾在看的男主角是哪一个？你懂吗？
那男主角不就是杰克吗？
开膛手杰克啊，但开膛手杰克前面大概有整整将近85分钟是没有露面的，然后就是完全是隐藏起来的，然后到后面5分钟才告诉你原来开膛手杰克是谁的。
可电影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啊，但重点是你应该有男主角、女主角吧？
有啊，只是死掉了。谁规定电影男主角、女主角不能死掉？
但死掉之后，大家知道哦，一开头就是应该开膛手杰克应该就是男主角吧？但至少要给他就是蒙面露个脸吧？他连蒙面那种都没有，就是冲到就是脖子以下找那个影片的。
那到底在看什么？
我就不知道，就是哇，这个男主角很见义勇为，想要救这个女的，最后还是被杀了。
他可能想走另外一个路线啊，
我就不懂了，哇，我好浪费时间看一个就是没有营养的东西耶。就大家应该有被标题党，
我觉得重点真的就是没营养，
真的。
那你有印象中你有看到什么就是新闻你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烂到不行的？
烂到不行的哦，我觉得我被骗过就是炎亚纶的新闻吧。炎亚纶就是现在只要打炎亚纶结婚咯，你就看到这篇新闻咯。现在还在、就是讲炎亚纶要结婚的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会觉得很荒谬，然后点进去看之后就会发现，看真假，炎亚纶要结婚咯，然后看完之后才发现干嘛的。
所以内容是什么？
内容就是在讲就是炎亚纶跟她一个好闺蜜然后在聊天，然后大家就是一直都没有结婚啊。然后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就是到单身到最后，我们两个干脆结婚算了。然后就是一起去拍照这样。然后他们就在 IG 上面 take 就是我们结婚了这样。这是事情的始末，你懂吗？
但我觉得就是以艺人来讲，就是这类型的新闻其实很多。
对啊，
像前几天我有看到什么柯震东单膝下跪。
哦，我有看到这个。
对，然后就点进去，他只是去参加他朋友的婚礼。
我连点都不想点，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新闻。
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我都还能够接受，因为很多时候艺人他会有这样子的新闻，要么就是他可能有节目，
对，
或者是他有新的电影，或是他有什么东西。然后
要宣传，
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一个它曝光的方式。
对，
这个我都还能接受，但是
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因为它就是一个行销。
对，它就是一个行销，它就是一个曝光度。因为有些时候，就算我们有些怀疑，但还是会想点进去，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手。对，就是你可能会心知肚明，想说哦，那这可能是假的。可是有些新闻是。 他就是他就是假的，或是他50%就是假的。
应该是说那个标题是很想要引起你的注意，你还好奇才点，可是点进去发现内容根本就是
没有。我说的假的意思是，你看完了这篇新闻，你真的会当真。
哦，
可是它其实是假的。
哦，
对，就是
有点带风向、乱误导的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这个内容。可是你要去想的一件事情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上下班时间滑手机，看到一篇新闻，然后看完，他也不会再去追究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看完就是看完了。
对，
然后就会导致很多人会有错误的认知
跟联想。
对，像我举个例子，我觉得这篇新闻就很夸张。
嗯，
对，我念标题给你听。他说拜登有毁灭台湾计划，美国名嘴发推爆料，外交部回应了。你看到这篇新闻，
就是川普要打过来了。
对，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直觉一定都是这样子。但你知道这篇新闻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篇新闻实际的状况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就是创作者，
嗯，
然后呢他很喜欢发一些反讽的内容，
嗯，
但是这些反讽的内容通常都是假的。然后呢，他就打了一篇反讽内容，就是拜登要毁灭台湾计划，
嗯哼，
就这样结束。重点是呢，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角色，他就只是一个点阅数不高，然后关注的人也不多的一个，就是有点类似可能 KOL 之类的吧。然后结果呢，就有人看到这个，然后就把它当成新闻，然后结果这篇新闻对严重到连就是新闻台还特地就是讲这件事情。
嗯，那台湾新闻台
对，就是9点不是都会有那种几个名嘴，然后在那边讲新闻内容嘛，他们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可能没什么东西讲了吧？
不是啊，我就觉得你没有一点就是当新闻媒体的那个素质吗？新闻媒体不就是要让人家认知所有正确内容，或者是知道就是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大大小小事情？可是你把一个假的东西然后拿出来讲，然后讨论，然后讲得头头是道，然后我就觉得到底在干嘛？到底想怎样？
我觉得其实应该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一部电影，
嗯，
就是韩国的电影，它是指定代理总统，
嗯，
然后60日，对，那个男主角还蛮帅的，就是这样。
这是重点吗？
这不是重点，就是因为他们韩国的政府就是在青瓦台会去讲一些政府在目前的事情啊，然后因为总统就是因为恐怖攻击然后死掉了，所以是由他们就是顺位下来，然后由他代理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就是青瓦台的代言人呢跟整个全韩国媒体最具指标的新闻电视台然后来做采访，然后两个就是发言人跟新闻的那个，那是女生一个男生，然后他们两个就在对立。他说就是青瓦台的那个代言人就直接跟那个新闻台的那个女生讲说，你是靠就是观众的点阅率才去产生你的绩效，但我是站在政府就是人民对于就是国家的投票而产生的绩效，我们站的重点完全不一样。你是为了点阅率而去播这个就是新闻稿的独家，但我的立场是就是要让整个政府就是国民安全就是平稳一点，不要太恐慌。
嗯，
对，就是你的绩效来自于，就是可能你的绩效来自于点阅率，我的绩效来自于民调这样子。
嗯，
对，就是这个立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一句话还蛮重要的。可能台湾不知道，可能就是为了博眼球，然后博点阅率，就会去蹭流量，所以就不会去管整个事件的背后的真假这样。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会对于就像你刚刚讲的恐慌这件事情，像我刚刚讲那篇新闻，
就真的会觉得川普好像是不要打过来。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这一则 podcast， 或者是你没有很认真的去探究这件事情，然后你这辈子就一直有
活在一个阴影下，说我到底该不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在世界末日的
对之类的。哦，对，像世界末日也有很多类似的新闻、啊、
哦，之前那个玛雅预言2012会怎样怎样的、欸、我们还不是活到2023了
对，我们活到现在还 好。
对啊，到后面还是剖析说其实玛雅预言就是他们什么世界末日，其实那不算是世界末日，就是他们的历法的那个算，
嗯，
就是到那一天就结束，然后那一天之后呢、嗯、是新的一个历法，
所以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
啊。对
啊，
大家就会就是错误的解读。
对，我觉得就是造成恐慌这件事情，我觉得乱象就是媒体乱象这件事情有他们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是没错啊。
对，需要负很大责任。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像有些新闻它可能会给你一些冷知识，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但是有些冷知识50%又是假的我觉得很生气
到底花这个时间在看什么啦，
就是可是你也不会去探究它的真假、
uh-huh.
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假的然后就没了像有一篇新闻也是你一定看过，大家一定都看过、
嗯、
就是呢杜拜的乞丐年收入100万
哦、oh,
你一定看过对吧，
对，
但你知道其实在杜拜的乞丐就是乞讨是违法的吗？
不知道，
对，你看就是这样，就是杜拜它其实就是乞讨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有机会大家到杜拜，你在路上你是看不到乞丐的，
嗯，
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就是法律规定他们是不能够乞讨这件事情，如果你在那边乞讨你是会被抓走的、
uh-huh.
那为什么会有这篇新闻产生呢、
嗯、
就是他们在他们好像有定一个时间，然后是好像有点类似慈善日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就可以让所有的人可以去行善，然后如果说你本身就是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那你可能就可以接受他们给予你的钱啊或者是之类的，
嗯哼，
然后真的就有人因此这样子，然后当天可能就真的拿到还蛮多钱的，
嗯哼，
所以其实真的有人就是短时间内可能拿到了很多钱，可是他也不是乞丐，他可能只是个低收入户而已。对，所以
这是错误的误导了。
对，我觉得错误的误导这件事情，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会造成有一个东西就是，资讯的落差就是财富的落差嘛。
对。
对，那大家的资讯通通都是错误的，你的落差也会是错误的，你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落差。那我就会觉得这东西它到底要怎么去改正？哎，我们今天也不是什么名嘴，我只是单纯想去
探讨这件事情啦。
对，就单纯想去探讨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每天在看的东西，它真的都是有营养的吗？
应该是说。就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没有就是接受
一些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啊，
但就是没有接受一些知识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去辩驳就是接收到的资讯的真假。
嗯，可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嘛，所以变成说大家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
嗯，
但是这东西它就是一个双面刃，
确实，
对，它就会是一个双面刃。可是现在有法律规定，譬如说新闻媒体就是他发的东西真实或者是假，这东西是有规定的吗？好像没有哦。
我不知道，
还是有，只是我们不知道，
应该有吧我记得，但这一些事情我是不知道啊，但对于就是金融相关的、嗯、就是我会比较知道，就是你应该也知道、嗯、就是区块链这一块，如果是有特别去做加密货币这一块报道，如果就是它背后如果确实就是属实是诈骗的话，那这个新闻媒体就是最后就是也不用做了。
嗯哼，
就是这一块是有特别去讲的啦，就是金融方面的报道是有特别需要做这一块的背书，或是做这一块的研究，你才可以去报道。
就是台湾媒体不会随便去推广一个区块链的产品，
或是一些投资金融商品。
对，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医疗药物的东西，也是不能做新闻宣传的。
对，
不能讲它的疗效，大概就只知道这些、啊。但我不知道其他的事件有没有需要做到 就是比如说求证啊，就有没有限制，这我就不知道。
因为也真的不会有什么人去求证啊。
确实是，对啦，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没有研究价值的东西嘛。
就是速食新闻啊。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教的每一个人，然后给大家每个观点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的思维，但如果你没有办法有独立思考的思维的话，那你就是要去找一个你觉得就是这个人的结果不错，你可以跟他去探讨一些话题，去提升你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就是新闻资讯，或是一些比较真真假假的一些内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一个有经验的人去聊会比较好。因为像我们与恶的距离你看过吗？
当然啊，
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它也是在讲网络暴力。
对，
它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就是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是只抓取片面，然后去做言论上面的抨击。对，然后就会导致一件事情憾事的发生，诸如此类的啦。对啊，
最近的那个什么最佳利益，他其实也有带到这件事情。你知道
我知道这一部剧，但我没有看。
哦，他其实也有带到这件事情，就是他里面有一个是真实改编的，有一个老师，然后跟一个学生，就是那个学生告那个老师性侵害。可是事实上是那个学生跟那个老师告白，然后那个老师拒绝他，然后他就是爱不到就让你死的那种概念，他就告他，然后结果导致就是这一个老师他所有的邻居朋友们都觉得他就是这样子这么恶劣的人。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错误的这个叫什么错误的抨击，然后你一直不断的让这一些就是明明他不是加害者，他其实受害者，你其实会间接影响到他的家人。就真正受伤的不只是他本人，还有他的家人。然后反正就是最后的结局就是他妈妈上吊自杀。对，因为在他被关的这一段期间都不是他在遭受这些言语的霸凌，而是他妈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糟糕的状况嘛。
我觉得其实因为就是如果要去辨别一件事情的真假，我觉得你就是要听双方的说辞。
现在的人没有那么理性。
对啊，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被带的，但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听一些人知识啊，那一些无伤大雅没有营养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造假的。我真的觉得还好。对，但比较敏感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尽量不要去只听单方面。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什么杜拜的乞丐年薪百万，我觉得就算你知道，你也不会特别去，那你不会去了解，你也不会特别跑到杜拜去当乞丐啊。
真的可能真的会有人就跑到杜拜去当乞丐，然后到完那边准备好，靠，要
被
抓
走。对，但这个可能就是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他可能才会特别去讲说，哦，这个新闻媒体怎么样怎么样。就每一件事情都马上要发生事情严重到才会去检讨。
对，
但我觉得在一般人可能比如说面对一些就是比较偏敏感类的一些内容，比如像是性暴力啊，或是家暴啊，或是一些就是前阵子不是才有
危及到生命危险，
韩国艺人就是在家猝死。就是警方一开始对外的说辞是说就是排除自杀了。对，因为很多事情就是还没有定论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会去特别讲什么这样。对啊，
而且也会影响到那个国家。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偏敏感的话，大家还是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事情的始末，然后追看一下双方的说辞。因为像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算是快十年前的事了吧。2013-2014的事，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因为在就是舞蹈圈，我自己在舞蹈圈，因为在另一个圈子里面，然后算是职业舞团啦。但我其实会离开整个跳舞圈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就是 对于跳舞没有热情这样子。但突然我虽然我在外面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辞说哦，我可能就对于退伍可能这个跳舞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长期工作嘛，
嗯，
然后也没有办法真的去赚到自己要的收入啊之类的。这虽然这个是比较偏后面自己去思考，然后让自己消化的，但其实最一开始我会离开舞蹈圈的主要原因绝对不是这一个。
嗯，
你怎么可能在当下就是有这种想法呢？
那是什么？
就是你应该说你当下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嗯，
可是会担心没错，但不代表你今天会有一个动力会想要离开，你懂吗？就像你今天知道你在这个公司工作里面，你就知道你领薪水的天花板就长这样子了，你没有办法再往上了，你也知道你的生活不会再更好了，因为你的薪水就是这样子了，难道你会选择离职吗？
嗯哼，
你懂吗？
嗯，
就像你看到现状，你也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你当然就会选择继续待下去。如果今天是有一件事情重大到哦，就是老板裁员，或是公司可能老板或是同事之间的斗争，让你觉得有点太没有办法忍受，那个导火索就是点燃之后，你就会离职嘛。
嗯，
通常是这样。那你刚刚讲到说哦，就是老师告白，
嗯，
然后那个学生跟老师告白，
嗯，
对不对？然后最后变成是老师性侵。
嗯，
女学生对不对？
嗯，
但我那时候也差不多，就是类似的事情，就是整件事情的始末不是应该是这样讲好吗？
你都已经讲了那么一大段，然后你现在跟我说这样讲好吗？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讲的原因，是我觉得我还是要给一点对方的尊重，懂吗？
嗯，
但想想好像对方也没给我尊重。
你到底
就是
想怎样？
就是我一直都知道跳舞其实没有办法赚长久的钱，最后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其他的方向跟管道，但会促使我直接离开舞蹈圈，然后毅然决然的这样子，就是撒手。
嗯，
其实最主要导火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在外面放毒，是不是？
对，这件事情其实知情的人知情，
嗯，
但知情人却不报，
嗯，
却让这件事情就是让他妥协下去，这是让我当下最不爽的原因。
嗯，
对，那就是我就不讲我是在哪里发生这件事情，我就这样讲，因为直接讲那个发生的那个指群组群体的话就很明显。事情的始末，我先讲就是结果好了。
嗯，
就是结果很明显，就是告诉你说，哦，就是阳春面就是追我啊，然后就是在我身上拿了很多资源啊，舞蹈圈的资源啊，然后叭叭叭叭叭，所以现在很厉害啊，这样子。然后最后面因为就是把我甩了，所以就是对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忘恩负义，所以我就是怎么讲，有点拒绝跟他往来了，这样就觉得这个人这样不行，这样。你懂吗？
他就是在外面放毒啊，他就是得不到就想毁了你啊。
就是对，他就说哦，杨春面就是个性不行欸，他就是，就是在我身上拿很多资源啊，然后追求我啊，然后就是得到很多好处之后，然后却就是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杨春面个性不行欸，这样很糟糕，就是怎么可以对一个就是前辈这样子。
嗯哼，
对，这是我听到的版本。
嗯，
但我不知道事情的最原始的始末是什么，因为我个性就是一个你讲什么我就会找你对质的人。
对，
我没有想要跟你那边拐弯抹角，然后就是跟你身边的人绕一圈讲完之后，然后再去跟你讲，或是一定要跟你身边人朋友辩驳完一遍，辩驳到你出来愿意跟我对质这种。我没有，我一听到我就是想要直接跟你对质，但我的对质呢，等到就是一直都是已读。
嗯哼，
就是我不懂你今天讲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
嗯，
懂吗？那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我，欸，
对，
但我都没有讲什么情况下，你凭什么讲？你怎么把你自己一个加害者讲的好像是受害者？
嗯，
对。但这件事情的始末呢，其实一开始都是对方在追我。
嗯，
对。重点就是大家会听到片面支持，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他可能就是怎么样，然后所以导致这样的事情。可是其实如果你去了解当事人的另外一个 就是你会知道其实事情的始末不是你想的那样。
但很多时候就是新闻媒体上当事人他并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啊。
对啊
对啊，所以讲真的你要怎么去听双方的说法，我觉得这件事情说实在的也很难。
对
对，那我觉得就是很多的类似的新闻它其实就会让我造就一个后遗症，就是我今天看到这篇新闻 我不会完全的相信它。
嗯，
对，这个会是我觉得这个会是 我现在一个对于看到很多真假新闻然后或者是只有 50% 真实度的就是新闻内容，那我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其实对于很多的譬如说财团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手段。
嗯，
譬如说他今天就是想要发一则新闻然后导致他的股票大涨或是导致他的股票大跌或者是某个地方某个东西的价格大跌。就是对于某些人来讲这是一个他的手段。譬如说币圈有一个超有名的例子啊，你一定知道吗？
对啊，
摩根大通录了一段影片跟大家说
攻击比特币啊，
对，说比特币就是一个垃圾，
殊不知他是比特币的最大持有人，
私底下狂买。
对
对，私底下狂买啊。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这东西有价值啊。
对，
所以他就是想要让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大量的去抛售他。那其实股票也有类似的状况啊，譬如说星宇航空。对吧，星宇航空也有类似的新闻啊。所以对于金融来讲类似的新闻然后类似的手法真的是屡试不爽。那你要说他们刻意炒作吗？其实也没有啊，它就是一篇新闻，那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想，那个判断，那个判断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且他讲的说不定也是70% 的事实，70% 的事实。那另外30% 呢？那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啊。
就是我想到的是，就是我自己在看一些新闻，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越深入了解整个商业跟财团来做事的时候，就会比较辨别一些新闻内容。像我自己就是会讲的是说，哦，就是如果在看一些新闻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特别去挑一些东西。
嗯，例如
就是比如说一些新闻的内容我可能就会特别去看一些比较有就是怎么讲，就是在讲一些比较情绪性的东西或是一些社会案件，我就不太比较不会去看了，我只会大概看一下状况然后去有没有兴趣了解而已，就这样子而已。对，然后我比较常看的就是比较看案例，比如说像怎么讲，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啦，就是在那个 FTA 事件爆发的时候，就是我就举这件事情，如果以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就会去查资料。
嗯，
因为新闻媒体可能会讲很多有关于就是哦，就是 FTX 事件啊，然后
被骗了多少钱，
被骗啦，然后诈骗手法啊，然后
没有，他诈骗手法根本就不会写得非常的仔细。
对，然后
他只会写金额，
金额
多
少，然后多少人
受害者高达多少。
对，然后又有一个人就是在台中七期那边跳楼自杀的原因是因为 FTA 事件，然后加密货币叭叭叭叭叭叭很可怕啊，然后还没有人监管啊，然后请不要恶意相信谁谁谁，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我就不会看了。
嗯，
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就是我知道我判断能力，我没有要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去查 FTA 事件的始末，然后跟它的原因。对，但也相信网络上有很多的 YouTuber 就是比较偏知识型的也会特别去讲解这件事情，但就是我也很怕会被带风向，所以我觉得去查资料。对，只要我就是查资料方向，我也不会特别去看一些这种内容，我就会去看一些它的原理，然后跟它的行销手法跟方式。对，我就会去查这东西啊。所以我自己在搜寻新闻媒体的一些关键字的时候，我自己就会特别知道，比如说像杀人犯这种事情啊，或是一些性暴力的东西啊，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去看的话，我就会一定会去找 更深的东西。对，不然我觉得真的是当
我发现就是像刚你讲的什么诈骗类型的新闻，有一就是他们都不会很仔细的去写他们诈骗的方式是什么，
就算有的话他们也都只是断章取义。
对，就是断章取义。然后因为我觉得你这篇新闻出来不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吗？
没有，新闻媒体没有这样想。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篇新闻出来的用意不就是这样子吗？
他没有要这样想的意思啊。
不然他这篇新闻出来要干嘛？
他只告知有诈骗啊，有人被骗。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一般民众，我会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被骗，他的诈骗手法是什么。
没有人想要知道。
我会想知道啊。你听不懂啊。
我懂，可是因为新闻媒体他们就是没有这样想啊。如果他们
那是新闻媒体啊，但我的意思是说一般民众会想知道啊。
但你要知道会看新闻媒体的是谁吧，
就是一般民众啊，我就是一般民众啊。
因为可能如果是对于
我会想知道啊，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前阵子有一个非常红的88汇款事件，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
就是呢，这个事件的内容呢是有一群他们都是一些譬如说什么艺人啊、网红啊的老公，然后呢他们去经营一个有点类似那个叫什么
声色，
也不算声色，因为他那个就是会馆，譬如说今天我们是公众人物好了，
对，
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聊重要事情，或是我们单纯就想聊天，但我们不可能去一个
咖啡厅，
对，不可能，你知道不可能去星巴克。我们一定是找一个比较隐秘的会馆。那他就是经营类似这样子的会馆，那后来爆出来就是这个会馆好像有做一些诈骗或者是做一些洗钱之类，反正就被抓。然后呢我一直不断的去找非常非常多新闻，我很想知道就是他们诈骗手法是什么。然后结果呢我找不到。对，因为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被骗啊。但是完全没有，他只有说就是首脑是谁啊，前帅军的老公啊，然后谁谁谁的老公啊，然后谁谁谁，就这样结束没了。那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本来牵扯的东西就很深，像之前那个韩国就是 Burning Sun 事件，
他
Burning Sun 事件你也不知道，这都是很重大的事件，不然你到底在看什么？
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啊，我会关注一些金融议题啊，
这些东西都是超重大事件，因为它也会牵扯到金融啊。对啊，它也会牵扯到金融啊，
这可能有影响签，就是后面有签到我才会特别去研究，但没有的话我觉得太不会去看。
好，反正就是 Burning Sun 事件，它的内容就是Big Bang 有一个人叫做胜利。
哦，这个我就知道了。
然后呢他经营了一间夜店叫 Burning Sun。
哦，原来这我就知道了。
对，然后呢这间夜店呢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被爆出来呢？一开始只是因为有一个有一个好像是计程车司机还是谁吧，反正就是被警察局抓，被抓去警察局，然后说就是他在夜店闹事。结果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结局就是被爆出来就是这些艺人，就是有在经营这一间夜店的艺人们有在做就是那个叫什么
非法的，
不止非法，就是他把夜店里面的女生
皮条客，
不是不是
皮条客，
不是皮条客，是他直接把夜店的女生迷晕。
哦，
对，然后就是做一些不好的行为之后，然后他让他吃了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女生醒来他完全没有记忆。
哦，
对，就一开始只是一个人在闹事，可是后面拉出来的却是这些艺人然后做这件事情。所以从头到尾他都是非常诡异啊。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他其实牵扯的人事物是更深更多的，他可能牵扯到韩国政府，可能牵扯到更高 更高层的人、可是为什么断在就是这些艺人做这些事情？因为大家要看的是艺人。
对
对，所以为什么我刚会讲说，对于很多的财团，对于很多的就是政府来讲，新闻媒体它已经变成不是一个让民众接收资讯的地方了，它已经变成是一个
带风向，
带风向，带，然后变成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手法。
确实是啊，
对，变成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手法。但是回归我今天，如果是一个本来就是依靠新闻媒体然后接受资讯的人，这不是我要的、
对
对，所以我刚才会一直在跟你聊说，我想要知道的是内容，
但没有人会跟你讲。
对，没有人会跟我讲，那就会变成现在所有如果今天想要去看新闻然后看内容的人，那你就要再更深入的去，你自己要会挑啦，你自己要会挑你想看的东西，你想看内容，或是你获得资讯的平台。我觉得平台还蛮重要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嗯，譬如说我今天想要获取金融相关的资讯或是新闻，哦，那我绝对不会去看那几大媒体，
就是看娱乐版，娱乐媒体的报道我就不太会看了。就是可能举例来说，就是工商界的一些商业周刊，这些我可能就会比较专注在看。啊，如果要看娱乐版的话呢，我就会可能就不会去看这些工商版，就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专长了。
嗯哼，
对。但就算是娱乐版，我自己可能也会特别去看一下事情的始末。
嗯，
对啊，我就也不会去太，可能我的个性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跟每个个性一样，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喜欢追根究底的人。但我就是一个我不喜欢听别人说你怎么样、我喜欢我知道你是怎么样、对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会跟我讲说，哦，就是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小心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我自己就会觉得，哦，那是你的认为啊，就是他可能你的认知是这样，可是在我的认知里面不是这样，因为我可能还不认识他。
嗯，
所以就是我也会去认识之后才要去做判断。
嗯，
就我不会因为你说什么我就对这个人有偏见。
嗯，
对啊，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在看一些新闻资讯的时候就也不会特别去因为一篇报道就会，哦，就是看这个就是美国怎么样怎么样，台湾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也不会特别去有任何情绪或是相信了。
嗯，
所以我觉得也会对于一些事情我可能就会特别看，就像我刚刚讲，如果看 FTA 事件爆发的时候，我也不会讲说，哦，这谁谁被骗啊，我不会想要理你，因为这不是我要的资讯，我要知道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爆发。
嗯，
对，我要避免同样事情就是被骗或是误入这样的一个禁区的话，那我当然要知道那个禁区在哪，那个地雷在哪，你要告诉我啊，就我去挖地雷。
嗯，
对。但对于一些比如说像娱乐版的话，我想最近很红，就是闹很大的啦，就是也是爆很多，像就是韩国艺人就是离开了嘛。
嗯，
然后可能因为会对于就是逝者的尊重，就不会太特别去讲什么。对，那可能就会仅此就停在这边了。但我也会去翻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离开，然后原因是什么。对，但继续找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讯息是没有的。那我就知道，这就是给他最好的尊重。对，但也可以知道，就是新闻媒体也没有太大肆宣扬这类的东西。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媒体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乱象，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
蹭热度啊。
不是不是，蹭热度、蹭流量，这是我们看到的事情。但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自媒体。
哦。
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看到了某些新闻，他反而会去找有详细解说的人的影片。
哦，
对，就是我今天已经不需要你给我这一些片段资讯，我可以直接去找详细解说的人，然后我直接去看他的影片。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很简单很简陋的去描述事情的内容，或者是标题变成博眼球的一种方式？
嗯，
哦，因为自媒体会详细解说，
对，
或者是自媒体更来势汹汹，很有可能，我不知道以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啦。
现在确实有很多的 YouTuber 跟 Podcaster 就是会去讲一些刑事案件，或者讲一些社会案件。
嗯，对啊，
对啊，
我不知道以后就是真正的新闻媒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它的确会变成，现在很多的新闻内容变得很简陋的一个原因。
我也这么觉得。
对啊，所以你说完全怪他们吗？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社会责任。
应该说，除了新闻媒体以外，在做自媒体的人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
对啊，自媒体的人也是半个公众人物啊，所以
也一部分的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啊。
所以大家有意识的去，分辨跟有意识的去选择自己要吸收的内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你虽然只是看而已，但是它其实都会变成你潜意识的一部分。
嗯，
对，那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为什么会想要拿出来讲的原因，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只是很无脑的去看你每天在滑手机的内容，而是有意识的去
接受资讯。
对，接受资讯，然后有意识的去思考，独立性思考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嗯，
才不会让你人云亦云啊。
嗯，
对，就是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就信什么，那这件事情会造成很多人很无知。
对
对，因为如果你今天在一个聚会上面，然后你不小心脱口而出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事情，哇，那尴尬到不行哦。你看到了一篇新闻，你以为那是真的，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是假的，可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去看过其他篇的新闻，说不定其他篇新闻已经就是把它推翻了，可是结果你没有很认真的去探讨这件事情。
嗯，
那在别人的眼中，他就会觉得你好像就是一个无脑的人呢。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不想要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就有意识的去选择自己看的东西，它才不会让你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
对，
嗯，没错，
就是一定要有认知啦，不然你就跟《愉悦的距离》里面的一些键盘算命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就是对，先只接受片面知识去做了，对啊，
嗯，
但这个真的要追根究底，我们也没办法去改善太多啦，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做起。
就有一句话是，与其你去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比较快。那我们就先从改变自己出发。
对，所以就我们自己在做自媒体上面，我们也会特别去追求事情的原貌。像就是我自己在看一些 YouTuber 他们在做一些刑事案件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用心，就是知道他们都会查资料，然后去做一些资料佐证，然后再用旁观者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情，然后再做自己的就是个性上面的认知的结论吧。对，而我自己也会去，就像是 FTX 事件爆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也是，就很多人会想要问我说他想要听想要了解，我自己就是说等到事情告一个段落跟结论总结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那因为现在都还很多充斥在生活当中，就是没有到一个断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解释。对，所以快速理解完之后再去讲，就是并且是有依据的，我觉得是今天我自己身为自媒体的责任了，所以我自己也会去以这方面传播资讯给大家。
嗯，
对啊，
我觉得身边有一个就是专业的人，然后能够跟你去探讨，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听完，你会想要开始去改变自己接收资讯的方式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多看看一些知识型的 KOL 或是 YouTuber， 我觉得
都会有帮助。
对，我觉得会有蛮大的帮助。那最好是这个人他是会跟你互动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看，那又是一样意思啊。
对，
好，那今天就差不多就到这边。
你这每次的结论都会让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刚刚其实已经要结尾，是你又搞接下去。
好啦，这些总结就是大家不要太去无脑的接受资讯啦，有一 点独立思考的思维啊。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没关系，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学。你可以来私讯我们，然后去探讨一些议题，我们都很乐意跟你们探讨一些内容的议题的。OK， 好，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到这里喽。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